在准备要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想到这基督徒的生活和侍奉已经涵盖了我们大部分的真理了。那我可能会稍微集中在其中一个面向。我们一个基督徒如果要真的跟神建立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亲密的关系的话，我们很多方面都要注意。那我们在真理上需要注意，我们在人际关系上，我们在侍奉上都不能忽略。我在这一次洛桑大会的时候碰到一个从回教地区来的弟兄，他是在伊朗那边是完全禁止任何福音的活动，没有教会，没有圣经，没有他的语言的圣经。他怎么会信主呢？他说神用梦让他信主的，也就是他其实他一直以来对于回教，尤其伊朗的那种回教，是那个就好像那个北朝鲜的金日成在控制一样，用回教控制着百姓的思想那种，他早就已经厌恶极了。但是他不知道出路，但他做梦，梦到这耶稣他是知道的，因为回教的可兰经也有，梦到这个耶稣是他唯一的拯救，他就愿意信了。因为信呢是不够的，你知道，如果光是这个样子，一个基督徒是不能跟神建立关系。虽然他愿意，那结果神就带领他能够认识一批在秘密聚会的基督徒，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得到圣经，他得到团契，就是说他们不叫团契，不叫教会，他们叫一个 support community， 支援的社群。但他其实满足了我们这边各种的读经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彼此分享分担的生活，对，这一切都包括在一个基督徒生活的里面，就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神就在那种不可能环境下还是提供这个人所有需要的。我就想一想啊，的确一个人要跟神建立正常的关系，健康的关系的话，你不能没有圣经。你如果就说听那信息觉得耶稣很棒，我一定要信他，从此以后你没有圣经，你还是没有办法得到喂养长大。你不能没有弟兄姐妹，你一个人信主，看电视信主，听收音机信主，你还是需要弟兄姐妹。在那种光景之下，这神还是给这个弟兄预备了这一切，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的。那这一些我们的各方面呢，哪一件最重要？我想没有办法分别的，就是说其实都不可以少。那我今天就这两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可能比较着重的是我们在侍奉上。那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侍奉的话，他的那个属灵的恩赐不能够使用，神给他的托付不能够做到，这个人的灵命一定会停滞，所以侍奉是必要的。那但是侍奉不一定就让一个灵命成长，有的时候我们越侍奉灵命就越受亏损，有的时候侍奉能够帮助我们灵命成长，跟神的关系更好。到底关键在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过很多的侍奉，侍奉最大的难处并不是我面对的这个侍奉是一个很困难的侍奉，你叫我做的事情，教会交托我的事情太难，我不会。通常我们大家都有这个能力，若是一个事情叫我去做，我总有办法，就算不会，我去学，我去找资料，我找别人帮助，我还是可以把这个东西，困难不是问题。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最大困难是人的事情，对不对？如果这个事情真的你就让我好好去做是没问题的，为什么要放一堆人在旁边？这些人不见得帮助我，反而是阻拦我。我做得好好的，他跑来批评我。那个，我明明看见你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帮助我这个，你就是不跟我分享。明明是我卖力的九牛二虎之力把这事情做好，最后是你出锄头，你去得奖赏。我们做的时候，不只有这种跟人的这种互动的困难，而且我们也很在乎人的看法，我这样子做人家会怎么看我呢？这一切都影响我们的侍奉。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我们每一个人侍奉能做到，真的难处就在人和人的关系。侍奉如果能够克服人的关系的话，那么我不怕没有学问，不怕没有恩赐，你给我的东西我总是有办法做到的。我开夜车也可以帮你做到，我拼命去读书也可以把这个事情学会，我找那些高人来帮忙也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跟人人际的关系。人际的关系其实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啊，我们不用怪，就是说我周围的人，我教会跟我同工的人啊，我的主任牧师啊，我们不用怪这些。我们跟，如果我们看见他们身上有问题，我们跟他也同样有的，我们大家都共同有的一个问题。这问题就我们自我太大了。那个英文叫做 EGO 的 ego 这个东西，我的 self-centered 的那个倾向，使得我跟人没有办法有好的关系。你知道我是这样人，你也是这样人，他也是这样人，我们教会人都其实也都是这样的人，只是我们蒙了恩而已，我们都得救了，但是我们还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会有很多这一类的问题。是我们这种问题是我们即使知道是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解决的，也就有很多很多时候我们知道问题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一个医生指出你生了什么病不一定有药治你这个病，不只是基督徒，不只是圣经告诉我们人有这个问题，我想世界上的很多种哲学，很多种的心理学也告诉我们人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叫自我中心。没有人喜欢接近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但是当我讨厌那些自我中心的人的时候，这个反映出来说其实我是很自我中心的。这问题只有在神的旨意里面，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所以我这两天要跟大家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保罗在告诉哥林多的教会，只有这一条路，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那大家应该知道这条什么路。我们一起来那个从哥林多前书来看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提醒，也是对我们的提醒。那这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关系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等一下想想去看一看。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实在有很丰富的教导，我们能不能先看一下第一章？第一章我们只看一到九节，一到九节我们找到的话，我请大家念的时候啊，我请大家注意到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一段圣经一到九节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问安、致意、问候。保罗每写一封信，通常开头都会有一个问安。这个除了问安是一个公式化的以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在里面？我提醒大家是这样，大家知道保罗跟哥林多教会关系好不好？水乳交融，好得不得了，对不对？不是吗？他其实让他最心痛的就是这个教会。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旅行布道里面的那个第二次的时候，他经过，本来他不是要到那个小亚细亚那边去传福音吗？小亚细亚就今天的土耳其，但是圣灵不准他，而他又做一个异梦，看到一个异象，一个马其顿人跟他说请你过来帮助我，所以他决定到欧洲去，就越过了海，从那小亚细亚，从亚洲到了欧洲，到了第一个城叫做，还记不记得菲律比，对不对？到菲律比呢，他梦见的是一个马其顿的男人，到菲律比找不到男人，找到一个利比亚，是那个女的在他的家里面那个传福音。这些但这一个你注意到，他到菲律比，后来到其他的城，到帖撒罗尼迦，到比利亚，这一切都是在一个地方，他进到会堂里面传福音，人家犹太人不听，把他赶出去，他又到那个私人家里面去了，这些就是传福音，等他一传福音有人信，他就建立教会就离开了，都是两三个礼拜，三个礼拜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一听到风声就来迫害他，有一次他还被石头打了，人家以为他死掉了，等到人家走了，他又起来又活过来又走了。所以他在一个地方都没有停多久，隔几个礼拜那些犹太人就来了，犹太人就来了，就想办法逼迫他。他一直到了雅典都是这样，到雅典传福音又很沮丧，因为那个满城都是偶像，然后那些人很喜欢 东听听西西说说那个，他这边讲讲了，人家说啊不错啊，下次再来讲讲啊，那个没有人信主，所以他那个时候心情是非常的波动的。然后这个情形下来到哥林多，但到了哥林多这情形是不一样的。他传道的确也有人讥诮，但是有人信主，有人信主，教会被建立起来，教会被建立起来，他就已经等了，就是那些逼迫要马上来了，他准备也是几个礼拜要走，可是神在梦中跟他说什么？你不要怕，好好继续，只管放胆的传。为什么？在这个城里面有很多我要得着的百姓。所以他一待了一年半，保罗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就是说之后他后来在以弗所待了快两年，但在到此为止他是第一个待那么久的教会。你去看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些，他只待了几个礼拜，而那个教会不见得是让他特别那个高兴的，他还是跟人家这么深的感情，他写我写的那个想到你们就高兴啊，那个你们的那个信心，那个你们的那个爱心的劳苦这些，那他对每一个教会都有这么大这么广大的心，他爱那些教会，爱那些弟兄姐妹。那哥林多他待了一年半，用我们今天看一年半不算久了，对保罗来说呢是他待的最久的一个教会了，在那个时候。所以那种感情之深是没有办法想象的。那教会到底多少人我不知道，有人说只有五六十个人，有人说100个人，我们不晓得，不会很大，不会是像今天这样 mega church， 绝对不会。那人数不知道，但是这个人数虽然不多，这个教会里面是各样的人都有。这些人等保罗走了以后说了什么问题，我们先要知道哥林多这个地方啊，这个城是在你们知道大概整个今天的希腊半岛，当时叫马其顿和那亚该亚，北方马其顿，南方叫亚该亚。那这个是一个漏斗型的半岛，对，但这个漏斗中间有一个最细的地方，然后再下来一圈啊，我们没有用地图，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漏斗这样下来变得很细，然后又变宽，下面上面那个漏斗叫做马其顿，下面这一个球一样的叫做亚该亚。那么中间最细的地方哥林多就位于那个地方，它是亚该亚的最大的城。那么为什么是大城？因为当初黄海啊，从西方过来到了这地方，在它左西边东边那个很细的那个陆地，西边东边都是很好的港口，所以船就到西边的港口卸下货，经过陆路运到另外东边来，在那个港口上船继续运，这样就可以省掉往南边绕整个半岛的那个航程，不但省了航程，而且南边的那个海象可能很恶劣，南边有很多的海盗，所以大家很多走海的人都在那个时候，所以哥林多是一个很繁荣的城市。那曾经那个因为罗马兴起以后，那个哥林多是帮助，好像是倾向帮助那个马其顿，帮助希腊，所以罗马很不高兴，曾经把它整个毁掉，在西元前的150年不到140几年吧，把整个城毁掉，那个毁字是很严重的毁，就是不只是那个人杀光，那个或者全部那个迁到别的地方去，掳到别的地方，连每一栋建筑物全部夷为平地，那个城市完全废掉，就不是说只是那个你投降了算了，那个城市彻彻底底的毁光，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活的人留下来，没有一栋屋子留下来的严重的毁灭。这么严重的毁灭，你想那个应该是废墟了。过不了100年，等到那个凯撒大帝 Caesar Julius Caesar 他来的时候，他又重建这个城。为什么？这个城地位太重要了，没有城的话，你这么多钱不赚吗？人家跑海的人要经过你这地方。那个商业啊，那所以这个城又被建起来，而且建得更繁荣，比以前更繁荣，人数也更多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被毁过再建的和一个老城雅典城最大差别是哪里？它没有文化，它没有那种传统，很多的价值都没有。现在来的人从别的地方来的，不是这里的人吗？外来的人带着各种的背景，我的背景跟你的背景不一样，他又不一样，最后怎么办？我们不要谈传统， 我们不要传统价值，我们只要做生意赚钱，只要在这边活得好就行了。哥林多城在保罗时代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神像，很有名的那个神庙，那神庙是爱神的庙，叫 Aphrodite， 这个神是一个爱神。那你们想想看，希腊文化里面的爱神是做什么的？是肉欲的那个神嘛。那所以这些人去拜这个，它是一个观光圣地，因为有爱神庙。那这些人去观光是做什么你知道吗？拜神。拜神他们用什么方法拜神？他们是用跟那个里面的那种所谓祭司，男的祭司女的祭司行奸淫来拜神。也就是说里面所谓祭司的祭也可以写成妓女的妓。那种人就在里面做这种事情，这使得这个城观光特别发达。整个城的文化道德这些你可以看得又肤浅又堕落。这样一个城，那么里面的人是受了这种肤浅的文化的影响，他会是怎么样的人？这批人当保罗传了福音，这些人信主进到教会，他们很多这种习惯这种文化还随着他们也带进教会，所以教会一定有问题。那还有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就是虽然我说他们没有文化，但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其实最深的文化影响是什么？其实希腊文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人教导是很有影响的。而在那个时代，所谓的柏拉图的影响称作新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有一个特色，你们听过那种叫做柏拉图式的恋爱，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肉体是一回事，精神才是一回事。他崇尚精神，精神那是高尚，肉体管他的。那个新柏拉图主义就这个意思，就是人的精神是至高无上的、高尚的、高尊贵的、最有价值的，但是肉体呢是败坏的，那个肉体是毫无价值的、卑贱的。这种二分法产生两种的极端哦，一种就是纵欲主义，反正肉体没有关系，我只要精神很高尚的话，我肉体随便放纵，做什么坏事都没有关系，去犯奸淫啊，那个败坏这肉都没有关系，反正肉体没有关系，坏掉就坏掉。还有一种呢，就相反的，叫禁欲主义，就是肉体是这么坏，所以我要好好修理这个肉体，什么欲望都不满足它。这两种都在那个哥林多城是有的，在柏拉图受这个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你若读整个哥林多前书，你看到禁欲主义、纵欲主义都有影响，有的人甚至于是夫妻还不可以同房，禁欲主义，对不对？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讲的。那有一些呢是那个乱伦也不当做一回事，那个放纵肉体情欲，那这一种也带进教会来。那么保罗要去一个一个指证他们的时候，难免会有冲突，难免会有人不服气。加上保罗在那边一年半离开了以后，有一个很有名的老师到他面去，叫亚波罗。亚波罗是一个极有口才的人，在希腊文化里面有辩才，雄辩家是最受尊敬的。那亚波罗就是很有学问，从亚历山泰过来的，亚历山大那个地方是那个人文荟萃之处，那很有学问，来这边后来在接着拉和亚居拉教导了他关于基督的洗礼，他就知道原来那个这个福音就完整了，他就在哥林多变成一个非常棒的老师，很多人就很受他的吸引，因为他有那种希腊文化里面的那种最崇尚的雄辩的智慧，所以很多人开始觉得他了不起，再回想啊，保罗啊讲得很俗气，那个其貌不扬，言语粗俗，于是影响到这种教会里面产生了很多这种问题。当保罗离开了以后，就听说教会里面有这些事啊，那么他又跟教会里面继续保持很密切的联络，收到他们的信啊，他自己写信给他们，都知道教会里面有这些事。那这些事里面最严重的就是这些人开始分门结党，开始有人批评保罗，有人恶意的重伤。那对保罗来说当然是很伤心、很心痛的一件事情。如果我跟你毫无关系，你伤害我，我都很难过了。我跟你这么亲密，我在基督里面生了你，我是像你属灵的父亲一样， 结果你们现在用这么恶毒的方式来伤害我。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痛心的事情。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知道这么多里面的人是分门结党，有人很多人是反对他啦，重伤他啦，讲被批评他啦，这些恶意讲他谣言，讲他的闲话。然后有的很多人不听他的教训，去故意去做那些他明明说的不可以的事情。所以他就写了这一封书信去提醒这些人。那如果是你的话，你要怎么写这封信？喃喃写的，对不对？你用什么口气写？不容易吧？如果你有一个，就是说，那我曾经碰过一个在学校，应该是国中当老师的。他跟我说他班上有一个学生实在是问题学生，太头痛了，他受不了，就写那个联络簿要家长来。他后来说真是后悔了，这问题学生还好了，还好，结果家长来才是问题家长。他说真是早知道就不要叫家长，家长来也简单一点，那家长来了真是闹得没完没了。那后来那个这个大概家长也是有势力的，校长跟他说你就跟他道歉就好了。他说你叫我怎么道歉，我尽心尽力想要教好他的小孩，我没有犯任何错，他对我是这么的那个不讲理，对我这么重伤害，你现在要我道歉，我道歉你要我说谎虚伪的跟他道歉吗？你如果要我真的讲实话的话，我不可能道歉，我会要求一个公道。那我们常常也面对这种事情，对不对？跟这个老师差不多的事情，碰到一个人，你到底用什么态度对他？你如果真的想要，你真的怎么想都要对他的话，一定很不好看。那么如果你不这样呢，又觉得很虚伪，那最后只好怎么样，逃避他算了，不要见面最好。保罗最好的方法恐怕也是跟哥林多教会避不见面，我反正在别的地方，有的地方那个传福音。若是要这硬要联络，要那个写信给他们要见面的话，保罗不可能讲好话，不讲好话的话，不是又增加冲突吗？那难道叫保罗说谎，假装说啊你们很棒了这些吗？你说保罗应该怎么办？我们看他第一章的一到九节，他怎么讲？好，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念他？好不好？一到九节，你念的时候你不用大声念，但是你注意到保罗是用什么口气跟他说话。我们一起来听。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在哥林多的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
在你们心里得力坚固，
以致连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
神是
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好，我们先看到这边，这是他信的起始，问安的话。你们能不能从这边看出来一点，保罗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我刚刚说了，他第一个可以避不见面，就不用写信，但他写了。写的话，如果是这么重的伤害，彼此也都知道，这些哥林多的人也知道保罗很生气，他们对保罗也有很多不满，对不对？讲了很多批评的话。那么保罗写这个刚才这个样，算不算是那个很虚伪的一篇问安呢？我们先看第一节，他还是他一开始很强调的，就是说
我是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他蒙了呼召而且做使徒，这一句话里面有什么意思？第一个，他很有把握他自己是谁，他的使命和目的是什么。
一个人做使徒对教会来说，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他的使命是什么？一个使徒的目的，他是不是要建造教会？他的目的，他的使命就是要建造教会。
我再说，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整个的中心。你抓住这个中心的话，你整个哥林多前书很多疑问都懂了。你的目的就是你的使命就是建造他。也就是说，我的目的没有一点是要拆毁你。
我们常常没办法自然，如果你要我讲实话，我就一堆那个难听的话都讲出来了，吐脏水通通出来。为什么？因为我存心要拆毁你，拆毁我，我也要拆毁你，叫做 get even， 是不是报仇嘛？否则我不痛快，我不痛快，我里面闷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我闷已经积了好多好多了，一个你要我忍忍，要我忍忍忍到现在，那个已经积了那么多了，我受不了。
保罗为什么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他的使命太清楚。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建造你。你们，我很喜欢你，我也建造你；我讨厌你，我还是要建造你。你看我顺眼，我建造你；你看我不顺眼，我还是要建造你。因为我是使徒，他讲得很清楚，我是蒙召做耶稣基督的使徒的。所以第一个，他在祝福的时候，他不需要矫情造作，他的祝福是很诚心的。你看，他愿第三节，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父并耶主耶稣基督归你。这虽然是一个公式，所有问安大都这个样子。你看，注意到，就是说他这个地方讲到恩惠和平安，是一个真诚的一个表达，就是说犹太人常常说平安，他们才不敢说恩惠，基督徒的问安才敢说恩惠平安，那外邦人士都不会用这种词的。那恩惠和平安是保罗诚心对哥林多教会所存的心，也就是说
他不是存着一个心说你们这样恨我，这样不听我的话，由你去死好了，你垮了算了。我就碰过一个牧师，他是这样的态度，就他被那个教会赶走了，他过了好几年我们谈起来，他还是气得不得了，这种教会没有人能够去的，去了也是那个马上被赶走，他们这种教会迟早要解散。那保罗可能对被这个教哥林多教会的伤害也是这样，但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建造，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必须诚心祝福。
但你注意到他祝福里面他并没有其他目的，第一个他没有想要那个 get even 报复，讲一些讽刺的话，讲一些尖酸刻薄的话，他没有这个目的，所以你看不出他有任何这种话。第二，他也没有一个另外一个目的是什么，我要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是我们常常有的问题，要么我就报复拆毁你，要么我不拆毁你可以，我给你解决所有问题，你通通会听我的，我把你的所有全部修理好那就可以。如果你存这样心，我告诉你啊，你一定灰心绝望到极点，那不可能的，你没有办法修理好的。所以保罗也没有存这样心，他并没有说我现在要解决你所有的问题，所以他能够诚心的说愿恩惠平安从基督归你，因为他就是说我存的一个目的要来建造你，建造不是把你所有问题都修好。等下面我们到第三章第四章我还会再讲。第二个啊，你看到啊，有些人那个明明就说心里面怀着很多愤愤不平，怀着很多敌意，表面上讲很漂亮的话，有没有？我们政治人物最会了，对不对？两个人各进谏，不小心碰到了啊，那个握手啊，那保罗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啊。我们看第四到第七节的前半，为你们感谢神，真的为他们感谢神吗？这个教会这个样，他还为他们感谢神吗？你要看他感谢的理由是什么。你们早说感谢的理由是什么？有哪一些？第一个是什么？他的在主里面富足，对不对？在主里面富足，他们有各种的恩赐，口才恩知识都全备。
我在基督，我为基督做的见证，我传的福音，为基督做见证就是传福音哦，在您门里面得以坚固，所以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保罗指出来的是什么？你们的口才、知识、其他的恩赐，这一些都全备，都是我为神是感谢，是感谢这一些，因为神赐给你们这一些。你注意到哦，这个跟保罗跟别的教会问安不一样哦。保罗对腓立比的问安是这样哦，我想到你们就高兴，欢欢喜喜的。哎，保罗没有说我想到哥林多就欢欢喜喜，他不高兴哦。他们所以他不讲，他不会讲。他讲到腓立比，我想到你就欢欢喜喜，因为什么？从头一天开始，你们就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这腓立比。他跟那哥罗西讲的，我那个感谢父神是为什么呢？因为听见你们在基督里面信心，像众徒的爱，众圣徒的爱心，因为给你们存在天上盼望，因为你们信，你们的望，你们爱。保罗没有跟哥林多的教会说，因为你们信心做了什么事情。他对那个罗马，保罗还没有去过。他我听说，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所以为这个那感谢神。他为各教会感谢的事情不一样，而都是真实的感谢。他哥林多的教会，他想到他还是感谢神给他们这么多恩赐，让他们口才知识都全备，的确是为他们这些感谢神。但他从来没有为他们说啊，为了你们其他信心啦、爱心啦这些，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没有爱心、没有盼望，那个乱搞，所以他不会那个用任何阿谀、那个虚伪的那个。绝对不像政治人物啊！为了那个写问安词，所以那个写那个漂漂亮亮的话。我就说我刚才说的那个牧师被那个教会赶出去，那教会那个不知道几十周年庆要找人，从前的牧师每一个人写一个贺词。如果真的找到他，我不知道他怎么写。第一个，他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他很溜的，他说一说一，说二说二，他不会说虚伪的话。那如果真的要写他贺词，他会写一堆责备的话吗？还是什么？他没有办法写。但保罗是很清楚的，我没有写一句虚伪阿谀奉承的话，但是我写的是真的，我就是为这些事情感谢神。是的，神在你们身上是有恩典，我感谢。你知道，如果真的要造就这个人，要建造这个教会，你不能讲任何虚伪阿谀奉承的话。我们会人会保护自己，会为了讨好别人，总会做这种事。你一旦这个样子，你就不能建造他了，因为这个人有虚谎。第一个，别人也知道你在虚伪，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信任你。第二个，若是他真的相信你这些虚伪的话，他会自大，他更不得造就。所以保罗坚持我要造就他，所以我不能说任何这些，因为保罗何必呢？他讲一些那个阿谀奉承的话，讨好人家，让人家更接纳他嘛。他这些人家已经不接纳他了，讲点好话，让这些接纳。不，这样做就没有办法建造他们。保罗的目的是要建造他们，所以他不可以。然后他在真理上，你看他完全没有妥协。他说他，你看他一开始啊，他怎么称呼他们？是神的教会，对不对？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他强调的是，他们是神的百姓，这个身份是跟世界分开的。他一开始就在用真理，在问安的时候就用真理在提醒他们了。你们跟世界是有分别，什么叫成圣？成圣就跟世界有分别。他说，你们在基督里面成圣还不够，还要说蒙召做圣徒。强调两次，你们的身份是跟世界有分别的。为什么这么强调？因为这个教会把世界通通带进来了，世界进到这个教会了，什么世界的做法都在教会。他强调你们的生命、你们的生活都是以神为中心，不再是你们自己了。很有意思的，他下面为什么说所有在各处求告？有没有看见第二节？所以在各处求告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主，也是我们的主。为什么要迁到别人去？你们有没有想过？这封信是写给谁的？你看里面，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情，论到你们领圣餐的时候，这个我不称赞你们，都是讲哥林多的事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还要把别人扯进来？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
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这什么意思？为什么跟他们说？OK， 但是他现在写说已经先讲了给你，就说在哥林多那个成圣的人，蒙召的人，已经包括他们这些人了。为什么还要强调说还有这个信，好像是以及我问安是问你们还问他们？为什么？因为下面写的东西都只有你们这些人了，你知道吗？我觉得保罗在讲一件事情，这个宇宙啊，并不是只有你们的。神不是绕着你们哦，是你们围绕着神哦。还有很多很多人跟你们是一样的，看得出来吗？你不要以为你最大。哥林多教会的确因为他们的恩赐啦那些太彰显了，他们已经目中无人了，所以保罗算什么？那个对，保罗在这边告诉他们说，各处都有跟你们一样蒙恩求告主的人，基督不只是你们的主，也是他们的主。这个宇宙并不光是只有一个哥林多的教会的，所以他在真理上很强烈的啊。那接下去他还有一个，就说他的那个末世论，在你们如果读到哥林多后面那个讲到15章讲到那个复活了那些，你就知道，因为我刚刚说新柏拉图主义，所以哥林多有很多那种错误的末世论，甚至于觉得那个现在我们信了主就表示什么神的国度来了，基督已经是末世了，既然已经是末世了，这个身体就无所谓了，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已经完全自由了，我们已经做王了。所以第四章的时候保罗才说，我真是巴不得你们做王。所以那第七到第九节，第七节这边说开始了哈，我们还是在等候，这个就是很多哥林多的人已经认为我们现在已经了不起，我们已经那个在天上了，那个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自由了，所以我爱乱伦就乱伦，我爱那个 告弟兄就告弟兄，反正我最大。那保罗说那个等候基督显现，还是你们现在的情况还在等候啊，他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你们现在是不是无可责备？差得远了，但是我相信你们有希望，所以我要造就你们，我要建造你们。如果根本你们是一个朽木不可雕的话，我也就灰心了。但是我不灰心的原因并不是你们还不错，并不是看你是块好材料可造之材，是什么？我信任神。保罗有一个积极思想，跟我们今天那个很多基督教积极思想是相反的。很多基督教积极思想是啊，你要发挥你的潜能啊，你很棒啊，你了不起啊，你 you are wonderful。 保罗是说什么？基督了不起，神是信实的，看见没有？这个地方第几节？第八节是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后与他儿子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有一天你们要成完全无可责备，而且你们不只是无可责备，就是说而且你要得到的那个福分是跟基督一起得到的，这么大的福分摆在那边，我一定要建造你们，让你们朝那个方向走。这个是一个保罗的积极思想，保罗没有逃避这些问题，但是他在问安里面已经把这个真理里面重要的他们犯错的已经指出来了，然后下面他们在整卷书里面来跟他们一一的去面对这些问题。他把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在等候，将来他要显现，有一个日子他要来，那个时候我们要得到天上的产业，这是未来的事情，这件事情他在这边就一开头就强调得很清楚，你们还没有到那里，所以你们还需要被建造，但是因为是神定义的，所以你们有盼望，你们总要成为圣洁。在这一个现在已经乱七八糟那个任何人那个讲的都对都不对，那这样子一个还算什么教会的一个地方，他坚持有这样的信心要造就他。我们碰到了一个看起来无药可救的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像保罗这么有积极思想？我还记得那好多年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我跟我太太收留了一个从台湾去的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据说是在这边交笔友，交了一个美国人，到美国去结婚，到美国以后被那个男朋友甩掉了，走投无路啊，辗转经过教会的介绍住到我们家来，
我们周留他一段时间。他开一来就跟我们讲了很多过去他的故事，我们听了哇，真是觉得真是这个人的遭遇真是丰富，但也是很凄惨啊，就总是遇人不淑，碰到很多很多的不幸的事情啊，那个简直匪夷所思。我们就很同情他，就照顾他，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开始知道他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再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警觉到将来我们一定变成他故事里面的主角啊，那一定是我们怎么样对他对不起他，然后呢啊，后来我也忘记了，他离开了。离开以后他打电话来，打好几次电话，反正就是在我忘记他在抱怨什么，在跟我太太讲很多我太太受不了的话。那有一次我太太实在受不了了啊，我就把电话接过来说，那个你再来骚扰的话我要打电话叫警察了啊，他才不再打来。那他这样子不打来了，我也松了一口气啊，终于把一个麻烦人物那个推走了，也没有再不再有电话来了。这样过了几年，有一次我们收到圣诞节收到一个小包裹，一个礼物，就是他寄来的，上面有他的电话地址的一个小礼物。他送一个礼物来是干嘛？要跟我们和好，对不对？又把电话留在上面是什么意思？希望我们去联络。那我看见说，哎呀，他来了，糟糕！我跟我太太说，千万不要再联络，那个惹火上身，又要麻烦了，因为那一段时间的经验太不好。于是我就没有再打电话，没有跟他联络，那他当然也不好意思打，再继续写信了。我到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后悔，就说那个时候其实这一个姊妹是一个受伤的姊妹，她需要被重新建造，她需要人爱她。的确我们跟她在一起是觉得很烦很受不了，但是她已经向我们表达她要和好，她送了礼物留了电话，那是一个机会可以建造他，我却因为怕烦，那个就是逃避，我等于是逃避。保罗可以逃避哥林多这个教会，我那个时候显然不懂保罗这样的心，我觉得我们省一点事就好了，我失去了一个建造他的机会。我想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方式，一个态度，我想对我们都很有帮助的是，他怎么样存心去建造别人，不管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不管这个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他还是存心去建造。这是对我们来说，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神给我们的使命不是说要把这一个人修理好。我相信那个我说的那个有问题的姊妹，我即使很有爱心的继续去建造他，他也不见得马上就会转变变好，他有很多根深蒂固自己的问题。但是神使用我在他生命中做一个建造者是很可能的。神给我这个机会，我却没有用这个机会，我辜负了神给我的托付。希望我以后碰到这种事不会再犯这样的错。那跟大家分享是希望大家不要犯我这样的错。
我不晓得你们在侍奉的时候有没有碰过这种问题人物，你是逃避他呢，还是跟他拼那个跟他那个争到底，还是想要去建造他？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好好去想。我稍微停一下啊，我接下去想跟大家继续看第一章，把第一章看完。第一章下面就讲到保罗最强调的事情，那我先停一下，就在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个问安和保罗这个态度上，大家可以再思考一下，就说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有没有碰到类似的经历，比如说我刚刚说的，我碰到一个那种一直烦我们的那个一个姊妹，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在这种光景之内，他让我烦得不得了，或者他让我生气得不得了，他让我是那个觉得很厌恶，我恨不得他从世界上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消失。这种人我有没有办法建造他？其实保罗有能力去建造他，对不对？那么保罗受的托付做神的使徒，我们受神的托付做神的仆人，其实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保罗那个积极的思想，我们个人都可以想一想，我在侍奉里面
我在教会，我在救恩之声，我在任何地方的侍奉，甚至于我在家庭，我对家人的侍奉上，有没有这种问题？我们能用什么方法去面对？对于我们采取对策面对这种，譬如说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像我一样逃避的，有没有？请举手。可能比较会选择逃避，有没有人会选择跟他大吵一架把他骂走的？有没有？我们中间当然没有这种个性的人，是吧？有的人是这种个性的，对不对？就说你烦我，我就骂你；你骂我，我更凶。那个我一定不吃亏的。我也碰过这种基督徒，他认为是那个为主的缘故，一定要站立的稳。那还有没有别的？有没有会阿谀奉承的啊？你好好啊，对啊对啊，都是你对啊，那个都是别人错，对对对，好啊好啊，那个有没有这样子的？你们没有吗？有没有？其实我有一点这样，相怨一下，反正把眼前的麻烦就那个摆脱了就好了。你们不会这样是吧？有的时候会嘛是吧？有的时候是会，就说看看这个人实在是讲不通的，你去跟他那个据理力争，反正不通的，好了，阿谀奉承一下，让他那个你眼前的麻烦解决就好了。那保罗通通不肯这个样子，很值得我们想，因为我们选取那几种方法可能暂时解决我的问题，但是那个人没有被得到建造。若是那个人没有被建造，我就没有被建造，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我们可能不知道，就是说我们只想到的是、哦、如果我建造他我吃亏啊，他被建造他好了，我没有。但神的旨意是，若我不建造他，我就在这个事情内没有得到建造。也就我上次我说的那位女孩子，我逃避他，我不回信，我不打电话，他没有得到建造，我也没有因为那一件事得到建造。难道他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偶然的吗？当然是神安排的。神当然知道，神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和我太太得到建造，我们却放弃了。好，这是保罗这一段问安对我们特别的一个提醒。那我们现在来看那个第十节开始啊。我在想啊，今天如果你们教会的主任牧师把你叫去跟你说，我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要跟你好好谈一谈，你心里的想法是什么？糟糕了，我犯了什么错，对不对？好，保罗就这样说的，第十节他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劝你。保罗很少这样说，他甚至于跟那个以弗所的教会这么严肃的是，我保罗那个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就应该、啊、我保罗说的这个地方说，我借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是一件，我说他意思就是我有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很严重的事情一定要跟你们好好讲。那是到底是什么话？他说接下来讲的好像又没怎么样，劝你们都怎么样，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不要分党。你仔细看他这个都说一样的话，这个是保罗用的语气，我们中文翻过来是这样。那整个的意思啊，我把它用现在的话比较容易，你们都给我和睦相处，不要搞派系，就这句话。你听了这样讲法，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是幼稚园老师在骂那些小朋友？小朋友很喜欢这样子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个子长很大，一批小朋友就跟我啊，那另外一个个子也很大的，那一定会想跟他，我们常常打架的。搞派系嘛，对不对？那种趋炎附势嘛，就是说我一个人从被欺负，然后跟着他嘛，跟着他呢搞一派，那你这一派就不敢欺负我嘛。哦、那老师常常会骂的，大家都是小朋友，为什么不一起玩？保罗是不是这个样子？那他接下来说的在格拉斯家呢，说你们中间有纷争，对不对？你们说有的人说我是保罗党的，我是那个亚波罗派的，我是基法连线的，我是基督联盟的啊，那个那。这些真的好像就是幼稚园老师在骂小朋友。那保罗在13节，保罗那个问好像还没有骂完啊，在用一句这种话，难道基督是分开的吗？这个原文的意思啊，他表达中文这样表达不出来，意思是什么？基督是可以让人瓜分的吗？
基督可以让你们一人带一块回家吗？为什么这一些成人好像幼稚园的小孩子一样这么幼稚？可能啊，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这些人当初来的保罗传福音，他们信主来教会，大概没有人存着新闻来搞派系，对不对？没有人说是我是国民党的，我进来想办法吸收一些党员那个。这些人信了主，高高兴兴来教会，那为什么后来变成这个样子？要通常是小事情。我要做一件事情，哎，我这样做我觉得很好，你偏偏批评说这样不好，我就要你那样做。为什么一定要你那样做才好？我找那个这个人跟比那个小组长比你有经验的人，你同意我对不对？好，你也去找那个人。我们一堆人里面，看谁的人多，谁的势力大。那最后我势力够大，我打一个招牌，保罗，你打一个招牌，亚波罗，通常是这个样子来的。而在这过程里面有很多伤害的，有的时候我们不自觉就开始讲夸张的离谱的话，为的是什么？显得自己对，我这样做为什么他不同意呢？也是讲他哦，其实呢，他这个怎么样，他贪污，所以他不准我这样做，什么都讲出来。那教会里面分门结党，分门结党啊，事实上是毁谤批评的温床。为了要结党的缘故，我非要毁谤批评不可。而保罗、亚波罗这些人呢，绝对不是去搞党派的，只是被这些人拿出来当号召的。因为我搞一个党，那个没有号召力嘛。我们说，那保罗当初是这样讲的，那这样子我号召力大。所以在教会里面搞出这种，我说成人搞这种小孩子的那个花样，但事实上不是的，所有成人都会的。这个叫做权力游戏。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政治手段，政治斗争手段。我们常常这样做，这搞权力游戏啊，这些啊，我们自己不觉得自己很龌龊，不觉得很坏，因为我是为教会好啊。我为教会好做，他却反对，怎么办？他反对我，所以我联络其他的人反对他。我们开长职会议的时候，开那种教会的大会的时候，常常有这种事情。我就曾经面临过，我在美国的时候面临过，一个教会一个比较重大的决定，有人就开始打电话到处去讲我的坏话，讲到绘声绘影，结果有人，我最好的朋友的太太打电话来骂我啊，然后不给我解释机会甩电话。然后另外一个那个本来跟我很好的一个女孩子跑来跟我太太那个说，我没有办法相信陈牧师做那种事啊，那个啊，那种事是什么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啊。那为什么？就是因为在那一件事情上，我要这坚持这个样子，那个人要坚持那样啊。我们人都会这种高手 权力手段。那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像那个人为什么讲我那么坏话，他就认为教会其实情况也很单纯的，就是我在那个教会几年以后，教会增长到一个地步，我们的经济能够独立了，我就跟当初支持我们的宣道会说不用支持了，我们都够了。那个人就很气了，他说我们是学生教会，应该那个一直要别人支持，宣道会当初答应支持怎么不支持了，我们要退出宣道会加入另外一个宗派。那我当然不同意了，宣道会又不只是一个组织，它是一群人，是我们好朋友，你怎么可以伤他们呢？我不肯。所以要到后来搞到要投票，所以他到处讲我的坏话，讲宣道会的坏话。但是他出发点是什么？他出发点是这个教会不能没有人支持啊，我们都是学生啊，学生没有钱啊，用爸爸妈妈的钱啊。他是关心教会，他觉得他是为教会好，为了教会好，但是不自觉的做了很多坏事，讲了很多闲话，讲了很多谎话来破坏别人。教会还没有被建造，先拆毁一些人。所以我们常常会这个样子，我是为了一个高尚的目标，结果呢，为了壮大我的势力来达到这个目标，我先拆毁一堆人。否则的话，我没有办法掌控，我没有办法掌控，就没有办法做对教会最好的事。很多时候我们都这样，连传福音都是这个样子。我传福音，先让人家信服我，再带人家去信耶稣。 因为我们传福音不是为人家信任我嘛，是要让人家信任耶稣。但是我说他不信任我就不会信任耶稣了，所以先让他信任我。结果呢，搞小圈子，我跌倒他也跟我一起跌倒。这叫做政治手段，这叫做权力游戏。要建造一个教会，我不惜搞权力游戏，因为我理由很高贵，可不可以？当然不可以。保罗所以说，保罗讲的话是说，我不跟你们玩这一套。十三节继续下去说，你看保罗怎么说的，基督是分开，基督是被瓜分的吗？他下面说什么？我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吗？
还好啊，还好啊，感谢神啊，除了这几个人以外我没有听人施洗，免得有人说十五节，免得有人说我你们是受我的名，奉我的名受洗。你要奉谁的名受洗是什么意思？在当时是很清楚的，犹太人如果要拜一个有名的拉比做老师，做他的门徒，要奉那个人名受洗。当时很有名的加玛列或西列，这些人都收门徒，奉加玛列的名受过洗的就是加玛列的门徒。那保罗在这边说，还好我当初没有在你们这边施洗，否则的话你们说啊，我是奉保罗的名受洗的，那变成什么保罗党的里面的嫡系，对不对？你这些虽然是保罗党的，还不是保罗亲自那受洗的，还不算啊。
那他这个地方就讲了几个意思，就是说第一至到第十六节他就记不清了，但是反正没几个人啊。意思就是说我从来没有想要养子立兵，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
我想我们大概都会一些政治的斗争手段的吧，我不知道，至少我觉得我会的。我没有信主以前我是很会用手段，我在学校的社团里面搞得轰轰烈烈啊，因为我政治手段很不错。有谁教我？从来没有人教过我，没有学过政治系的课，我就是会。
我就看了保罗这个样子，我觉得好可惜哦，他应该请我做顾问的。保罗要请我去哦，他就可以把哥林多教会治理的服服帖帖了。他其实你知道，他很多优势在那里，他是创始的那个传道人啊。亚波罗虽然口才这么好，到底是年轻的一辈啊，亚波罗当时什么还不懂那个什么叫基督的洗礼的呢，还是保罗的门徒教他的。所以保罗这个时候，保罗党的势力还是不弱的哦。保罗只要回去亲自作证，亚波罗党那些就开始闭口了。至于说彼得党的那些，彼得天高皇帝远，管不着的。我给他做军师，我带他回去，那个一下子就把搞得好，势力够大了，别人就通通闭嘴，我们开会员大会，我们绝对多数，大家都闭嘴了。其实保罗很容易处理的，他不找我做军师。他不找我做军师当然是有理由的，那理由并不是说我们隔了两千多年了他找不到我。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理由，因为他有一个智慧。有一个智慧是超过所有的智慧。我刚才自以为蛮聪明的，我很 smart 做他军师。保罗，我去毛遂自荐，保罗会谢了啊，不用了。因为他有一个智慧是远超过我们世上的智慧。这是这边讲的，这个智慧颠覆世界上所有的智慧。十七节，基督差遣我不是，原不是为传施洗，乃是为传福音。我先讲到，就是说，在他知道的这个智慧呢，有几个事情要讲的。第一个，他的方法是什么？他的方法是用传，很有意思啊。他说，我的使命不是去施洗，不是去培养自己的势力。他看得很清楚，你培养势力是做成这个事情，好像人看来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啊。如果当初保罗好去施洗，现在再回施洗培养子弟兵啊，那就可以势力壮大，势力够大就可以掌控了以后，反对的人就没有话说了啊。但他说，基督差遣我不是为这样子来做的，而就是为了一个单纯的目的，传福音。把这个好消息带给那些需要的人。传这个好消息，那我如果做他顾问，我要说了，传这好消息，我们也知道好消息是对的，但是有什么用呢？如果人家已经不服你了，你这样太天真了吧？人家已经分门结党，那个人家势力眼看着越来越大， 你在那里传这个好消息，你不去培养自己的势力有用吗？他下面那句话说，传福音而且怎么样，不用智慧的言语，不用智慧言语，那不更糟了吗？那个方法都没有了。人家亚波罗就是那个很多智慧，那个雄辩呢，辩才无碍。那他说，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这个是他传福音的主要的内容，也是哥林多前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如果我去施洗，我去培养我的势力，基督的十字架就在这些人身上没有效果了。如果我即使是传，却是利用人对我的佩服，我的口才，我的学问，我的亲和力，大家喜欢我，所以听我传的，基督的十字架也在这些人身上没有效果。这是我觉得我最需要学的。我从前奉献以后要做传道人，我觉得我要让人家佩服我，然后我传的福音人家就会听。保罗刻意的避免这件事情，我不用智慧的言语，即使我有智慧言语我也不要用，免得这个十字架落空。因为最后人家佩服不是佩服基督，是佩服我。保罗说，我就是不要，我的传就是内容就是这个十字架。传福音的保罗这个智慧给他的方法是传福音，传福音的内容是十字架。那十字架到底是什么？他说免得十字架落空，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我想就是这两天我们特别就要来看十字架内容有三个方面，我们常常只看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想大家大概不会有任何疑义的，就十字架代表着基督的代赎，知道这个意思， redemption， 基督的代赎。第二个我们可能那个没有那么强调的，就十字架同时指出是拯救的能力，这跟基督的代赎不完全一样。代赎是指什么？罪的义务，罪的债，我所欠的，我该付的那个所有的义务都在基督在十字架替我付清了。付清了是一件事情，我有没有能力是另外一件事情，我得救的能力，那个基督教代表着得救的能力，救恩的能力。因为我的罪已经定在十字架上，罪不能够再捆绑我，不能够再掌控我的生命，胜过罪的能力是从十字架来的。所以基督的十字架永远跟复活是连在一起的。但是这两方面我们讲完，我们常常就不再讲多的了。但十字架还有一方面是更重要，我们却常常忽略的，就是十字架讲到的是我们可以过一个舍己的生命，过一个舍己的生活，一个舍己牺牲自己的生命。我有力量有能力去建造别人，重点在这第三点。这三点值得我们好好想啊。第一点，他说，我说的是十字架代表基督的代赎，基督是自愿的，完全甘心情愿的把我的罪放在他的身上，然后去受苦，去死在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上，我的罪跟着他一起都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把自己所有的主张，所有的权利，所有该享受的一切都放弃了，为了什么？为了建造我。我这个罪人，我这个无药可救，那个朽木不可雕也的罪人，因着他这样的缘故，他愿意替我付这一切的代价，使我有机会被造就，被建造起来。在人看来，这个是很愚蠢的一件事，耶稣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18节说的十字架之道，在灭亡的人看为愚拙。十字架之道，这个十字架道理，我常常觉得这不光是道理。原文这个字是 logos， 这个字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人说的，太初有
道 Logos， 这个远超过道理，不是理论，它是一条可以实际去活出来的路，
它是可以实践的一条路，实价之道。所以我用实价之道，这个道就很有意思，也可以说是道路，对，中文这个字很有意思。实价之道在那个灭亡的人是很愚蠢的一件事，怎么可能这个样子？你如果要建造人，你自己先要有势力，你要巩固你的力量，你才能建造人。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我们教会自己要先能够自给自足，我们才能去帮助别的教会，都是这样的嘛？这不是这个观点吗？你如果想要帮助别人，你自己先死了，那别人不听你的，你有什么办法？世人看来是愚笨的。我们现在，我们认识主，我们知道主为我死，我们现在信主，我们看见这么多教会，我们知道这个不是愚蠢的。但是你如果光看这件事情，不看这个历史，你不知道这一切历史的话，你会觉得这是愚蠢的，对不对？同样的，这个实价之道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看起来是愚蠢的。保罗在哥林多的教会，他权力斗争输掉了，完全没有办法用人的手段去争取那个掌控。那么他既然输了，在那边没有掌控权，他怎么能够纠正哥林多教会很多的缺点呢？很多的问题他怎么帮助他们呢？你说去传福音，人家搞了好多个派系，你去传福音说啊，不要吵了，大家和好，人家听吗？你看看今天我们那个台湾的男女对阵，你去传说啊，那个大家和睦相处啊，为了台湾好，大家握手言和，可能吗？没有人会听的嘛，对，大家都说我把他打倒以后，我一定很和睦的处理这个所有事情。现在为什么呢？是他不跟我和睦，所以我把他打倒，都是这样的。所以保罗用十字架的路在来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看起来是很愚笨的。但是他下一句话，十八节下一句话，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在我们得救的人看来，这真的是神的大能，这里面是有极大的能力的。这个能力啊，我常常说的，叫美国总统来，联合国秘书长来都没有的能力，你我是有的，我们一个小老百姓是有的，在我们得救的人。好，这个灭亡的人和得救的人啊，后面都要加英文的 ing， 也就是说正在灭亡，正走向灭亡，正在被救的人。这个地方稍微停一下，就这，我们一起读一下十八节哈，这个很重要，我们一起来读，请。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这句话我们一定要记得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第一章到第四章都在阐述这一句话。但你要，我要提醒的一点是啊，神非常痛恨我们分门结党，对不对？啊，那么甚至于在以弗所书里面说到，就是说犹太人、外邦人的分别也不可以有，受割礼没有受割礼的分别不可以有。那个基督甚至于自己死，就用自己的身体去废掉那个冤仇，把中间隔断的墙废掉。罗马人那个野蛮人也好，那个希利尼人、犹太人，这种分别都不可以，甚至于男的女的分别都不可以，神都不喜欢。但是这个地方神自己分了人，分成两种人。第十八节，哪两种人？一个是走向灭亡的，一个是正在被救的人。 这个很关键啊！你是哪一种人？我们当然是正在被救的人。但是如果神吩咐我们的走十字架的道路，你看起来是很蠢的，我做不到，这个是理论做不到，唱高调，我还是要用我世俗的手段去处理这件事，那你是哪一种人？那是很可怕。神在这边把刻意把人分两等，而其中有一等人是走向灭亡的，那是很危险的一个警告。我们看纸上谈兵讲十字架的道路，我们都觉得很高尚很好，实际上在我处理生活的问题，处理我跟人的关系的时候，是极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是灭亡的人还是得救的人，那个考验才能够出来。我自己在牧会的时候碰过很多很多这种情况，
圣经很熟，很会讲道理，会教导的人，真正碰到一件小小的事情，他受了冤枉，他受了一点点的委屈，他完全不肯，完全不肯。想我跟他谈到这个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他把我嗤之以鼻，你们牧师只会唱高调，你们不做事，所以你们不知道。弟兄姐妹，这个样子的话，到底他是灭亡的人还是得救的人，是很大的疑问。